那个他是刚进来，你跟他看看。哎，在这里，这里有多一点，大概每个人都有四份啊，两份是今天要讨论的，两份是这个礼拜的作业。我大概跟你们问一下啊，约翰福音有几章？21章，对不对？那今天我们是学习第9章，那么我们是差不多快到一半，所以呢，下个礼拜呢是我们的期中考。我想这个学生呢，学习最快的时候就是考试，所以考试一来呢，就会有点紧张，一紧张呢，哇，就脑筋就聪明起来了。什么都记得起来。所以呢，我大概需要有点小考啊。今天呢，我们大概背一下这个课程的目的是什么。四个，第一个是什么？靠近耶稣的胸怀，聆听他的什么心跳，胸怀就是有心脏嘛，对不对？所以聆听他的心跳，明白他的什么心意，成为爱的使徒。记不记得？我们再背一次好不好？靠近耶稣的胸怀，聆听他的心跳，明白他的心意，成为爱的使徒。还记不记得我们这个约翰福音的主题经文？约翰福音第几章？20章31节。记不记得？但记这些事，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因他的名得生命。OK， 好，那么最少给你们两个问题了。下个礼拜就是最少考这两个问题啊，那么其他就是每一个礼拜的一些经文要背的啊，所以你们希望你们这几天回去啊，一面做功课，一面复习前面所写的啊，希望我们今天特别把时间交给县尉啊，当趁白日勤做主公啊。
弟兄姊妹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是约翰福音第9章1到12节的内容。我们从这里面抽出的主题是当趁白日勤做主工。那么我们现在先来过一遍这个，就说这一些的经文。然后我们这个是约翰福音第9章第1节，所以我们这个蓝色的字就是这些经文，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经文。好，现在开始。约翰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那么他这个约翰过去的时候呢，就是说
耶稣过去
了。我这个眼，对不起啊，这个师傅太不可接受了。这个就是耶稣过去的时候呢，他这一段经文是没有非常明确的表示他是在哪里，但是就是根据第8章和第10章这个上下文的关系呢，大概可以推测有一点比较确定的，就是说这个事情发生的日子是在安息日，然后呢还有就是说三种不同的说法，关于究竟是在祝棚节呀、还是修炼节之类的，但是这个并不是很重要。我们想这里可能比较重要的是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他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很多的解经家呢他是比较倾向于认为这是象征不信的人，就是说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然后 在黑暗中不认识自己，也不认识真神。那这个人生来就是瞎眼的呢，就是可能以及我们人类就是具有这种与生俱来的本性，就是不愿意去认识真神。那么当然另外一个就是说说法也是，生来瞎眼呢，它可以加强神迹的效果，因为他生来就是瞎眼的，几十年来他在邻居朋友的眼中都一直是瞎眼讨饭的，所以这样子被医治的话，就是可以让人家感觉到这真的是从神来的医治。然后所以我们对于我们来说呢，就说当然就是说这个是属灵的瞎眼不瞎眼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比较会去思考，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的眼睛都是健康的，可是在属灵上我们有没有瞎眼呢？我们是不是只看见外表的物质的这个世俗社会的一切，而看不见内在的属神的国度，这个是不是心灵上的瞎眼呢？好，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二节，然后我们也是一起来念这个经文。好，大家开始。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那就说古时候一般的犹太人往往会把苦难当作就是当事人，或者说他父母犯罪所带来的报应。就是其实也不是说犹太人呢，我觉得其实这个是Across culture， 就是说其实全世界范围内的人多少都有这种思想。我们中国人如果说看见我们不喜欢的某某遭殃了，就是报应，会这么说一句，其实也是含有这种就是说层面的意思，说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事情不当，所以说你就遭致了苦难。那么从某一个角度来说，这样的想法也是正确的，因为圣经上说就说我们的这个苦难或者说我们的生老病死确实是由罪带来的，因为上帝起初造人的话没有罪，就是让我们是一直生下去，我们可以就是说没有死没有罪。可是呢在具体的事情上说，圣经是绝对否认这个观点的，因为你看从我们从约伯记可以看到，约伯的他的几个朋友是坚持认为就是约伯做了一些错事坏事，就是导致他的苦难，可是约伯不承认，他们还觉得约伯很固执，但最后神亲自出来说话，就是说认为约伯议论的更对，而他的那些朋友并没有说对约伯有正确的理解。所以我们就是说我们自己也是会这么想，就是说门徒问那个人瞎眼的原因，就是不是因为犯了罪？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对人的观念就是还是停留在一个道德的范畴，但是基督呢，他来开人的眼睛，他呢，不是说从道德上层面上去做这个事情，他是来彰显他的荣耀，就是显出神的作为。人呢，可能就说看见别人那个不好，有时候并不是那么有同情心的时候，就可能是会定罪的一种态度。但是耶稣他来，他主要的想法是来医治。啊，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三节，然后我们一起读。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那么就是说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出来，耶稣他说不是这人犯了罪，不是他父母犯了罪，他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他真的这个人没有罪，也不是说他的父母没有罪。其实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就是说圣经上说没有一人，一个也没有，所以他这句话并不是说他父母和他是完全的人没有犯罪，他的意思是说呢，在这个生来瞎眼的这个原因上，并不是说这个人犯了罪或者是他父母犯了罪，而是说呢，就是说他这个犯罪的这个生来瞎眼的这个目的呢，他主要是显出神的作为来。那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一起来思索。 一方面呢，就说我们知道，就是当然我刚才已经说过，所有的生老病死是由于罪带来世界的。但是呢，人遇见那个人遇见灾难和祸患的时候，别人不能随便的去猜测说他遭遇的是出于神的刑罚。而我们自己遇见灾难的时候，我们就要想一想，其实很多时候可能真的是一个时机，这个时机就是我们可以更多的能够感受到主恩的机会。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痛苦中，我们与其去想为什么我要遭受这个痛苦，我们还不如有一个积极的态度去想我们去怎么去解决这个痛苦，我们抓住这个受苦的机会，我们也许就是说才能真的是把苦难化为神的祝福。然后我们也知道，就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句话是，就是说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很喜欢。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身上的患难啊、病痛啊、挫折、损失啊，其实真的是有神的美意，为显出他的作为。而我们这个身上的缺陷，也不完全是个罪的问题，有时候我们是需要他来显出神的作为。我们自己就说，神的作为呢，最主要的部分呢，当然可能对于我们在苦难中，我们可能希望神一下就把我们的问题全部解决了，全部都挪开了，这是我们作为人我们很自然的一种期望。但是这里面提到他神的作为最主要的部分是要解决人心灵的瞎眼，把人带到属灵的光照和属灵的人认识里面。因为呢，你只有认识真神，你才是有依靠，你有了依靠，你对你自己的苦难，你就是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然后慢慢的，不管是你走出这个苦难，还是你仍旧的去忍受它，因为有一个真神你可以信靠，罪就容易得多。如果说我们只是按照我们的想法，好像我们的苦难一下子都移掉，其实我觉得也不完全是符合神的想法。所以就是这一点，可能我们可要格外的去思考，就是说这个苦难有时候不是说你想一下子移开，像山一样移开，一下子就能移开的。好，约翰福音第九章第四节，这个是需要背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趁着白日，我们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那么这个白日和黑夜呢，它就是有几种象征的意义。一个白日呢，是指的就是恩典时代上还存留的时候，那么黑夜呢，就是说恩典时代已经结束。可是另外也有一个意思，就是指的白日是指人还在世上的时候，黑夜就是人已经去世了，没有再没有机会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白日是指的是这个环境允许可以传扬福音的时候。另外呢，这个黑夜呢，就是说这个几乎是就是反对福音达到高潮的时候。我想在我们中国大陆文革时候，就是这样的一种黑夜的光景。那他这个趁着白日，这就是有一种很 serious 的提醒，就是其实我们的生命是非常短暂的。那么我们这个好，所以趁着白日，它是一种非常就是说严肃的提醒，让我们记得我们其实就是在日子的时光并不是说无穷的，我们必须珍惜每一天，就是抓紧每一刻，按照主所喜悦的来侍奉他。然后我们应当趁着基督荣耀福音的光还在照耀的期间来殷勤的传扬福音，因为到了就是世界末日黑夜的时候，就没有机会传福音了。我想那个在圣经里面关于童男童女的时候，也是这种意思，就是说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再也没有机会了。然后
这个地方其实您看这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一个是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我们是一个复数，可是差我来者是一个我，是一个单数。就是说什么意思呢？他感觉到就是这个差我是指的耶稣，他感觉被差遣，可是做工的并不单是耶稣，是耶稣和他所有的门徒，就是众信徒，大家在一起来搭配。所以他就所以主喜欢他和我们一起做工，喜欢大家呢在教会里面合作做团队的侍奉。所以我们做主的工啊，就是不要老想好像这是教会的传道人啊长老啊这些专职做这些的，其实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样的责任。然后我们必须做呢，就是说这个事情不是 optional 可有可无的，必须做。所以你看这句话其实它语气是非常强的，一个是趁着白日是一种很厉害的提醒，然后就是我们必须做，就是说无可推诿，然后做我就是说做的呢是差我来者的工，这个工就不是你我的工，也不是任何好像教会团体的一种好像更像世俗社会的工，而是神的工。所以究竟什么算神的工呢？就是这我们等一会儿再单独的谈这个问题。好，我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五节，我们一起来念。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那么就是说在世上的时候是指的耶稣在世上为人并且出来传道侍奉神的三年半的日子。当然呢，我们也相信主今天仍旧与我们同在，但是就是我们不能说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因为我们自己的时间其实也是有限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就是我们有接受他的机会，但是我们如果忽略了这个机会，有可能就是说机会不再来。那我们就在看这个主是世上的光，因为呢它是生命的光。我们这个世上的光在这个地方呢就是非常贴切，因为这个瞎眼的人他需要光，他需要光，他才能够就是说看明白一切，看清楚一切。人如果想要看见的话他就需要光。那么我们主耶稣他是世上的光，所以这个光呢不是说从外界的物质的光，而是从人里面的一种光，就是说从人的生命里面散发出来光。我们呢就说要为主做工，真的是必须有主的同在，就好像是有这么一个光照，它就能够带领我们并且一直的支持我们，否则我们就好像是做这个事情没有源泉，我们就很容易觉得枯竭和好像觉得就是再没有办法持续了。然后现在我们一起读约翰福音第九章第六节，耶稣说了这话，吐唾沫在地上，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那么他这个就是说这也是解经有好多种解经的解释。一种解释呢，唾沫是象征从主口里所说的话，因为人是用泥土造成的，泥土所造的，在创世纪里面。所以活泥呢就表示是主的话进入到人的里面与人相调和，而这个抹呢就是象征圣灵的涂抹，就好像主对我们所说的话有就像一种膏油的涂抹才能产生功用。但是另外也有一种看法，那就是说人的排泄物包括血液和唾液，他们就是认为是一种污染物脏东西，但是这种脏东西在某些条件下在有钱人的人手中可以转化为祝福的工具，就比如说血液可以洁净人，唾液可以治病。耶稣在这儿呢他使用唾液作为治疗的部分工具，就是实际上是声称我有这个权柄。那这个呢就是说后面就是我们看到法利赛人是很不喜欢的。还有一种解释呢，就是说神在创造的时候是用地上的尘土来造人，让主在这里活泥的行动呢是象征神的创造，三一神在这重新创造的工作。我们想就是真的是 给他一双新造的眼睛，就是给这个生来瞎眼的人。所以这地方我们要思考的就是说，一个是主的话必须是涂抹在我们的心眼上，必须与我们的心灵有活的接触，才是灵，才是生命。就圣经上的字句啊，你如果说去死抠，你就会觉得哎呀怎么这么荒唐，有这么多的自相矛盾的地方。但是你必须由过圣灵的涂抹运行，就是说在我们的灵里，我们要借着心思来明白，我们才会真的领悟。所以就是说有一个叫什么字句让人死，也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读圣经的话，不是说一种好像读文字上的东西，而是真的是要用圣灵来帮助我们去阅读和理解。好，约翰福音九章第七节，我们一起读。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那这个希罗亚的意思呢，是奉差遣。那他说起来就是说，希罗亚这个池子是在耶路撒冷的东南，然后是由那个人工那个人工打渠道灌进去的，就所以说它是一个人工的水池。所以它这个地方希罗亚的意思奉差遣，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被人好像就是人造的，而不是奉差遣的，而不是一个天然的。那么这个地方他主耶稣特意让他去洗才能看见。那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可以想，就是说他这个瞎眼的人，他对主的话信而顺从。就是我们自己也是感觉到，只有信而顺从主的人才能得到主的救恩。然后第二呢，就是说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说差我来者。所以说福音书一再在描写耶稣他是奉差遣的人。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希罗亚呢，它也是象征神的供应和眷顾。洗呢，也可以，我们也可以思想为受浸，就是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然后他这个我们可以思索，就是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所以这个瞎子他对主的吩咐，因为如果说他没有完全的信心，又是什么唾沫和泥，又是往他眼睛上抹，又是去，他就是毫无怀疑，没有迟疑，就马上的去照着他的话去做，而且他马上就得着了医治。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说，信心真的是，这个信心就是让他真的是无条件的接受，但是真的也是给他带来很大的福分。然后其实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不是非常清楚自己的需要，或者说我们觉得我们也有需要，但是我们对主的话没有信心，所以说就是没有办法来解决这个心灵上瞎眼的问题。然后信心的本意呢，就是说要接受主的话，要照着他的话去做。然后你如果说相信别人的话不去照着做，其实也是没有用的。所以相信和照做，其实这是两个应该说是比较连续的事情。好，约翰福音九章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他的邻居和素来常见他是讨饭的，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那我们可以想想，一个生来瞎眼的人，不像现在还有什么盲文呢，还可以教知识啊。那个时代是没有办法有，就是说学习一些什么技能来帮助他谋生的。那么他没有办法，他只能讨饭。讨饭就是说他当时的唯一的一个生活的办法。那么所以我们就来想，他如果说他改变了，一个素来讨饭的人突然眼睛亮了，那他身边的邻居和亲友都会感觉到他的改变。说而一个人有得救的时候呢，他的生命有改变的时候呢，他会让他周围的人觉得非常惊异，非常难以置信。而这种会导致他们来追求神，来认识耶稣，而且就是说让他们也有可能来得到这份救恩。我们呢，就是说这里面也有一种比喻，就是说我们得救以前的身份也可能是讨饭的。我们就是说我们可能乞讨别人的怜悯和施舍，但是得救了以后呢， 我们就愿意 share 我们的，就是我们的 experience， 我们身上，因为我们就是会有与众不同。就瞎眼的人不能奔走人生的路，只好坐着，然后因为不能做工，只好讨饭，所以他一切的人生的苦难是因为瞎眼。那要解决人生的问题呢，首先是开启眼睛。当然这就是说，这是从这个物质角度上层面上来讲，对我们来说就是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好，这个第九章我们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有人说是他，又有人说不是，确实像他，他自己说是我。因为他自己的改变就让人难以相信了，别人就觉得一直几十年来都看到这么一个瞎眼的人在讨饭，怎么突然就变得好像，可能我估计也是比较神采飞扬吧，眼睛也能看见了，所以说大家就在想是不是这个人呢，就有点怀疑是不是另外一个人长得很像他呢。可是他呢，他非常果断，非常坦率地告诉大家，就是说就是我，他就是说没有迟疑，所以他在这儿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然后他的邻舍就会问他眼睛怎么开的呢，然后所以对对一个就是说新蒙恩的人，他会他的改变会引起别人的就是说探索，会追求，别人就会想这是怎么回事，而这儿正是这个蒙恩的人为主做见证的机会。好，约翰福音第九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你抹在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西罗亚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你看他就说他这些话其实是如实回答他整个就是得救的过程，然后他呢也说我去一洗就看见了，他就是很忠实的把他这个得救的故事说给别人听。所以我们做主为就是说为神做见证的时候也是需要这样，就是要简单明了的说明我们蒙恩的经过，而最主要的是要把耶稣基督这个救主给介绍出来。那么这些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九章十二节。他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那么就说这个就是说一个成功的见证，应该说他这个见证很成功，然后大家就会想亲眼见一见那个人在哪里。然后那么他说我不知道，但是后面因为我这个就是当趁白日勤做主工，我们只讲到一到十二节，所以后面的我就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后面就是他就把他的这个经历，法利赛人也很感兴趣，法利赛人也把他叫过去，可是法利赛人又不愿意相信的他的话，也不愿意相信他的见证。然后呢他还跟法利赛人去争执，最后他被法利赛人赶出会堂。然后耶稣听说这个故事，耶稣马上就把他叫回来，然后就让他重新认识耶稣，因为那个时候他对耶稣的认识还是停留在先知的层面上。可是耶稣亲自启示他，我就是那个救主弥赛亚。然后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关于法利赛的人的故事我们就不介绍了，因为我们这儿的主题是当趁白日勤做主工。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就在思考，就是说什么是神的工呢？我想就是说大家可以几乎可以马上想到的，立刻想到的就是传福音。对，传福音就是说做神的工，因为神的 desire 是万人都得救，没有一个人沉沦。所以说作为我们真的就是说是有这个使命，就是必须做这个工。我想第二点呢就是说就是我们在教会里的服侍，因为确实不要说就是说现在就是我们刚刚信耶稣，我们也没有这个好像很多事情不是我的事吗，不用我去管。可是真的时间长了，你就会感觉到教会里真的是一个团队的工作，真的需要每一个人来参与来做事情，而这个也确实是很重要的做神的工的一部分。然后最后一点呢就是说做神的工我们可能也需要提高我们自己。怎么样提高我们自己呢？就是说我们需要常常的读经祷告灵修，就是参加团契的生活。 因为我们就好像是葡萄枝子，我们必须要连接在葡萄树上，我们才有生命，有了这个生命，我们才会好像就是长出来，长出来就很自然地表现出传福音啊，帮助别人啊，做教会的事情。如果说你没有这些源泉，你就好像无损之源，你就没有办法来持续地做这件事情。所以说做神的工也包括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说个人里面的成长。这就是应该是我先生帮助我思考的这个问题。那我今天讲的给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谢谢县委方面，实在很详细啊，而且很多资料在那里。我只是分享一下最后就是这个故事的一个总结啊。我是感觉，我在书上念的也是很感动我。他说，生命并不是简单的数学程式，生命的亮度和结论在神。当他进入以参与生命时，无论那生命是怎样支离破碎、千疮百孔，都可以偏写新页。我想这就是那个瞎眼的一个生命的改变啊！我希望神在我们中间也是一样啊。我们现在开始分组好不好？我还是分这四组，一二三，然后再每一组。
十个人，因为他们十个人都。